这个就是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加拉太书的结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第一章。第一章是讲这个唯一的福音。第一章是讲一个唯一的福音和这个福音的来源，所以其实是两部分，就是一到十节是唯一的福音，然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这个福音的来源。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要不就先读一遍哈，就是说是一到，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要不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一到五节哈，做使徒的保罗，也不是犹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谢谢。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结构哈，其实他要讲的是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读这个，就是说保罗书信的时候或者说整个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个问候这块跳过去哈。其实这里的五节圣经里面，他想要讲的就是保罗和他在一起的众弟兄姐妹写信给加拉太这个教会，他其实就这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一个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是保罗一贯的写他的书信的这个方式。那么你如果要是就看这五节里面，那你可以看到一些读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在这里首先就是在这个保罗哈，就是在保罗在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其实我记得上次这个 David 弟兄就提了一个问题哈，他就说使徒什么是使徒，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必要去解释一下哈，什么是使徒。那么在这个其实在使徒的希腊文呢，它是这个Apostolos， 是它的原意呢，是被差遣的人，就是被差出去的人。那么在这个新约之中呢，其实它是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广义的用法，就是称为使徒。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四节，他就讲到就是说巴拉巴和保罗他是这两位使徒，所以他把巴拉巴跟保罗是放在一起的，是两位使徒。然后在这个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的时候，他又会提到，他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不是那个十二使徒之中的，对吧？所以保罗也把他们称为使徒，所以你看到这是有一个叫广义的使徒，其实是指受教会差遣的福音工人，所以这个是广义的使徒。那么还有一个狭义的使徒，狭义的使徒那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使徒，那就是比如说是十二使徒，然后保罗也是使徒，然后他们具有独特的权威，比如说他们是奠定教会的根基，他们见证基督的复活，然后他们也写下新约圣经。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些人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狭义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概念， 所以当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那么就是他指的是这个后面的这一个狭义的这样的使徒的概念，就是十二使徒和保罗。那么使徒的资格，使徒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刚开那个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啊，然后因为在十二使徒之中有犹大卖主，所以已经失去了使徒的这个位分，然后那时候他们要重新要去设立另外一位使徒，就是补满这个十二个人，所以那时候就提出，彼得就提出来，就是说哎，使徒的资格是什么？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章的21-22节，他提到，他说是一个呢是要一直跟随了耶稣整个事工的，所以这个是条件之一。那么条件之二呢，就是他是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说从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就是见证了这个整个的耶稣基督的事工，跟随了耶稣基督，然后就是说长期跟随了耶稣，然后他看见了复活的主，所以这是一个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狭义的使徒哈，就是说是已经现在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因为一来就是说是人不可能，这些人现在这个条件他不可能具备，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圣经也是 close，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新旧约圣经已经完整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不需要再去人添加什么，所以也不需要这个使徒再来书写再来添加新约圣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使徒是不现在是没有了这个意义上的使徒，但是呢我们还会有叫做使徒的恩赐，有时候会听到这个话，使徒的恩赐就是什么呢？他们就会被差派出去，他们特别有这个恩赐能够建立教会，所以这个使徒的恩赐跟一个牧养教会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有这个使徒的恩赐，所以他会出去他就会出去建立教会，就是被差派出去建立教会，就是比如说像宣教士都是需要有使徒的恩赐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就刚才提到，就是说是我们使徒现在没有了，所以有一些个教派他们会有时候会称某某人会是使徒，就是而且不是这种宣教的使徒的这样的，就是说是恩赐的使徒，其实这个是属于 misleading， 就是说是因为他们想要去想要着重提到的是要体现这一个人的权柄，好像就像当初的使徒一样，其实这种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当谁要某某人称自己为使徒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好，那保罗，如果我们说使徒有这两个前面十二使徒有这两个条件的话，那保罗他成为使徒好像他有点不够格啊，他没有一直见过，就是说他没有一直跟随主啊，他是后来才成为使徒的。那么保罗成为使徒他是一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说是他自己也说他是不到期生产的这个婴儿，他是一个就是就像早产儿一样的。所以但是呢使徒保罗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见过复活的主，他真的是见过复活的主，而且那复活的主那个大光把他的眼睛都弄瞎了，就是然后呢他在见主的时候其实也是他直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接受主的呼召与差派，所以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就一直讲到 主要差他到外邦人去，这是主直接的话哈，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将他们眼睛得开等等等等。然后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九章一节说到，他说我不是使徒吗？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所以我见过主耶稣，所以这个确立我使徒的身份。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保罗是很特殊的。所以后面就会讲到，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读到我们的这第一句，就是说是保罗要这样讲，做使徒的保罗，所以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因为他在哥林多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项是什么呢？那一些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假教师攻击他，保罗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因为他不像那十二个使徒一样符合那些个条件，所以他教导的福音是一个次等的教导，就是说因为他不是一个真的使徒，所以他们为了要攻击保罗的福音的信息，所以他们先攻击他的身份，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所以保罗就是在他的书信中第一句话，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呢，而且他说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就是跟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成为使徒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呼召和他的 commission 和他的差派，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从这第一句话，其实第一节圣经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要做什么，他要是让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来确实的知道他是有使徒的身份和有使徒的权柄，为因此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后面他也讲到，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后面这个福音的来源，跟这个都有关系哈。所以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其实在这短短的五节圣经之中哈，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哎，福音是什么？我们知道后面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冲突都跟这福音有关系，所以他在一到五节之中，他就有一个很简短的方式来向这些个加拉太教会来讲什么是福音。那么福音其实他第一句话就已经提到了福音，当他说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他就讲到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这个就是说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项是复活，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就是说是基本上他们那时候的信息就是一个耶稣复活了，他们那时候的信息就是一个，因为这是他们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是基督，然后他死而复活了。而且呢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保罗首先见到的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对他来讲福音的第一个概念那就是死里复活。然后在这个下面从四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是基督造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这里他又把这个就福音就更展开了一下讲，这福音首先的第一项是造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是福音是其实是从父神开始的。有些时候有些人讲着讲着福音好像就把耶稣描述成一个，就是好像把这个父神描述成一个很严厉的，然后直到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父神才能原谅，而且他忘掉了这个福音的根源其实是在于父神， 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都是很和谐的。那么，父神其实是 initiate 这个福音，然后呢，神子他真亲自在神十字架上成就福音，然后最后圣灵他来运用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是得救，我们在成圣，这些个过程中其实都是福音的结果。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来源是按照父神的旨意。然后第二个呢，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那么这个为我们的罪，那就提到我们的罪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这个是福音之中跟我们的罪是有关系的。因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个罪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福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悔改在这个传福音之中是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如果人他认识到自己罪，愿意悔改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才能真正起作用。所以为我们的罪舍己，而且讲到舍己这个概念呢，也是耶稣基督他之所以上十字架，不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情愿的。所以这里面是看见，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将要学到的，我们还没有学到啊，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十章十七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你在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他那个祷告，他也是就是说，他说若是可能的话，你把这杯挪去，但最后他说你的旨意成就。他是，所以这是他自己经过挣扎之后，最后心甘情愿的走上十字架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他主动舍己，这个是在福音之中基督舍己。然后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或者说他的目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这就是救赎。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的话，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罪所受的这个刑罚，所以我们因着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被赦免。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要得拯救的话，那么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你就看见其实在这个一个很简短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描述之中呢，其实把福音真正的基要真理全部给我们讲出来了。就是所以他第五节，所以他最后要一个赞美，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为这一个福音你能够看到，其实这个福音都是谁做的呢？都是神做的。就这个福音都是神做的，父神的旨意，基督的舍己，然后最后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你就看见这福音本身就是完全是神的行动哈。所以最后荣耀会归于神。这个就是前面在这个前五节，这个短短的五节圣经之中，其实他已经定下了这个调子。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呢，那我们再看下面，就是说是六到十节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呢，跟别的书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别的书信哈，这你如果你读什么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腓立比书，你都会看到这个，就是说是保罗一般的在写完这个问候之后，他会感谢，他常常会说，我感谢神，什么怎么怎么，就是说是，神给你们这么多的恩赐啊，比如说像最差劲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哎呀，真的什么问题都有的。他还有可以找到可以感谢的地方，但是在加拉太教会的加拉太书信里面一句话都没有，直接上来就是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接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福音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使徒保罗没有好似乎是就是说没有一点客气，他就直接上来，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因为这是教会初期啊。如果这个时代福音不能够完全准确的就是说来被传讲的话，那么其实最后这个基督教会成为这个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就好像是就是如果真是像这些个假教师，他们最后传福音说哦，你不仅仅是信耶稣基督，你还要加上这个割礼，然后你还要去守这个律法，那么最后整个的基督信仰其实就变成了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你就发现这个其实是好像是说这是一个决定教会生死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他非常的严厉。你就会看见下面还会有更严厉的话。其实我们讲到就是说是我说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会遇到就是说是这样的教导。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就是说是教会不再会别人去再去教导，比如说是教导这个福音的话，可能不再会有人告诉你哦，你不但是要要信基督，你还要加上受割礼。但是这一个思想其实是隐藏在这个教会之中的一个隐患。就像是我刚开始讲到的，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律法主义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思想的演变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思想体系，就是说你是可以用自己的人为的这个努力去赚取神的这你的恩宠，或者说是你去赚取神的恩典。就是这个其实是在我们有时候是在我们的下意识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其实如果我们在学习这个加拉太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一些个什么呢，好像人家这个医学方面有个叫做 shock， 就是说是叫什么电击疗法呀，是当一个人的心脏它都不跳了的时候，你要用电击给它刺激一下。所以我为什么使徒保罗会用这么严厉的语气，其实对于我们来读这个加拉太福音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个电击疗法，就是说是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也会用一些个叫做交往过正的言语哈，就是好像给你一个shock， 然后你somehow你能够回来去想一想，哎，也许是不是这也是我的问题，或者说如果我希望能够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哎，因为这些话能够对我们对这个神的恩典和慈爱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的话，其实这个也就达到了他的目的。然后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过了的话，那我们再往后面再给他返回来，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到五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返回来，就是说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所以这个是符合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 style 的哈。所以我这里讲到了就是说是别的福音，其实是别的福音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可能就是不同的形式。所以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律法主义，其实还包括律法主义的一个变种叫道德主义。道德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我们基督信仰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所以它也是跳过耶稣基督直接到让我们做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今天那个 今天陈长老他讲到了这个，就是甘地哈，甘地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把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就是整个登山宝训，他给列出来。他怎么讲呢？他说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他很自大呀，我觉得他觉得他可以不靠基督就可以把登山宝训做出来，所以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不就是教人做一个好人吗？我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道德主义，就是说他以为可以不需要通过基督他可以做一个好人，这个我们叫道德主义。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说在这里是别的福音的话，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这样讲哈，他说哎，把孩子带来教会，然后他会培养出良好的道德品格，这话对不对呢？对。但是呢，如果你说只是为了培养出良好的道德品格的话，那又不对了。因为如果他要是不是真正的在这里认识主接受主的话，那他的那个道德品格他不需要来教会培养，可以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培养出来。但是他只有真正的是通过信主接受主，然后他的生命的改变，这时候他道德品格的变化，那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说是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就是说是别的福音。好，那我们看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八节到九节的话，他一下子就非常的严厉哈。他说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然后他说了两次，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前面是讲不管是谁，我们不管这人的地位怎么样，不管这人多有名，只要他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以我们所传的，就是说以我传的，使徒保罗讲他和他的同工们所传的不同的话，他是这人被咒诅。然后第二个是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以你们已经领受的，就是这个加拉太人他们已经接受的福音，如果不同的话就应当被咒诅。那你说这个好像是有点太霸道了吧，如果让我们现在一个这个文化之中，这个叫做什么多元化容忍化的这样的一个 style 的话，那这个好像是很霸道哈。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福音确实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说是福音之是唯一的福音，只有一个，那就是唯有基督。所以不但是只是讲耶稣基督，而且是唯有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宗教改革中的五个要点的话，他会提到叫唯独基督。所以宗教改革五要点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荣耀。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其实这个都是围绕的福音来的，这个都是围绕的福音来的。所以当你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所以不仅仅是基督，而是唯独基督，他已经 cover 了 everything。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人任何的做任何的添加或者删减或者更改的话，那么保罗在讲他是会被咒诅的。那会被咒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被咒诅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人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刑罚他。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把他交给上帝，由上帝全权处理。所以这个人呢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够救援的能力之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按照希伯来书所描写的那种境地，他是说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一节有这样一句话，所以这里其实讲的被咒诅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保罗自己他曾经也用过这个词，在罗马书的九章三节他就讲到，他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为了这个犹太人，他说即使是我愿意自己被咒诅，他说是与基督隔绝，与基督隔绝。所以你就发现保罗在那里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失去救恩，我其实是愿意我的骨肉同胞、骨肉至亲被得到救恩的。他在那想表达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救恩不是你自己可以随便说是我要或者不要，对吧？但是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我都愿意他们被得救，他想表示的。所以在这里呢，这句话是很重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更改福音的话，那么你是最后你会受到神的审判，就是说而且人都没有办法救，所以这是被咒诅的概念。那第十节其实他就做一个总结，是说哎，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用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其实仆人这个词我们读起来不是特别的，好像对我们印象不是特别深。其实他这个仆人是，如果要是按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哈，他是讲到基督的奴隶，他是讲到基督的奴隶。那么在那一个时代，其实这个奴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奴隶就是他是没有自由的，而且这个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家里面的奴隶哈，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让他的主人满意，这个就是他不会去说我自己有什么权利。在这个路加福音中，我记得有一段他是讲到主耶稣讲到，他说这个奴仆从田里干活回来，然后在家里还要接着束上围裙，接着来服侍这个主人。他说主人要感谢他吗？不用的，因为他是个奴隶，所以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让他的主人高兴，让他的主人满意。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想，他说如果我要是讨别人的喜欢的话，那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为我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只讨他的欢喜。所以他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在这里讲就是说是也跟前面讲的就是说非常的就是说是一个这个线索下来的吧。因为他现在讲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他们所传的福音和我们原来传的不一样，就不管这人的地位如何，最后他是要被咒诅。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是我之所以这样讲，或者说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向他们去屈服，让他们高兴你觉得这个就是说是为了他们高兴，所以我就说 OK 了，反正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变化没关系的吧？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个福音一点都不能更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也跟他前面讲的，不论什么人，其实我不用看他的地位名气，他只要讲的福音跟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去管他。好那我讲到就是说是今天可能时间有一点不够哈，那我们的这个就是我想我还是1:15结束，所以我希望能够快一点把这个一章讲完吧。所以我就 skip 我们，其实我们第一课我们是有一个讨论的时间，我们大概有15讨论时间讨论的题目呢也在我们这个上面，我希望有机会来分享。但我今天我就想用这15，干脆把第一章讲完，这样我们每次就不用再拖堂了，就可以慢慢走哈。然后他就在 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其实保罗使徒保罗就讲到，他这个福音呢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的，所以他讲到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我是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个十一十二节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整个的 statement， 就是他想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下面呢他就会讲到他自己的好像是见证一样，他就讲到，哎，首先他讲到什么呢，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说这是保罗信仰的原生家庭。所以保罗，如果我们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哎，保罗他在这个就是说是犹太教中，他是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后我在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而且也是非常激进的犹太教徒，或者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非常在这个犹太教中他非常热心的。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而且他不单是这个一般的法利赛人，他自己也说我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比别人要更加的努力。所以那个时候他看见这个基督信仰，他觉得他们是对犹太教的一个背叛，所以他就会走 extra mile 去来迫害这个教会，迫害教徒。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主耶稣在这个大马士的路上让他看见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正在这个路上要去拿着大祭司的这个文书，就是准许要去大马士革，要去那里去捉拿教基督徒。所以你如果要是打一个比方的话，他会热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就好像他在大陆他是一个专门迫害基督徒的，他甚至潜入到美国，把这些个基督徒从美国带到大陆去，就是他热情到那种程度，就是他就彻底铲除他们。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是他自己的光景。然后最后其实有一个转折，他说然而，所以在这个然而或者说是但是就是然而，就是在这个圣经之中一直都是一个转折词，都是一个很美好的转折词。就像以弗所书，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神做了这些事情，最后把我们都给改变了，把我们都给拯救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前面他是那样的一个穷凶极恶的这个犹太教徒迫害基督徒的，然后他最后说，那把我从母腹中分离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中，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收血气的人商量。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就是有几个这个动词哈，一个是召，所以是施恩召 call， 所以这个恩典，神是用恩典来招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他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他被神的呼召给改变了。所以这个呼召是出于恩典，施恩是出于恩典，然后呢神又把主耶稣启示在他的心里，启示在他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我们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说这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要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你的行为，是这样的一个救恩，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因着信，我一直说这个因着信其实翻译的也不好，其实要是真正的准确一点的翻译是通过信。因为你要说因着信的话，好像这个因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其实它只是一个途径，这个因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所以是神的恩典，这才是因。我们这个就是说信呢，希腊文也是用一个叫里亚，就是说by， 就是说 through，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由信最后我们被拯救，所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恩典，人得救全是恩典，因为它确实就是神完全的工作，所以包括我们的信，那都是神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他说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也是神主动，然后他呼召启示，最后是有使命。使命是什么？他叫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就是接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后来也就讲到，他说我看见这个异象，所以我的一生就一直在为这个异象所劳苦。所以就是这是主给他的职责，给他的职责就是这样，把主传在外邦人中。所以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然后就讲到什么呢？他这时候呢，他说他也没有去耶路撒冷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去了亚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他才去耶路撒冷见基法，也就是彼得，与他重坐了15天，聚了别的使徒，除了他的除了主的兄弟雅各都没有见过。然后他说，我说这些话都不是谎言，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其实保罗在这里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信主之后，他在归信之后，他并没有机会和这些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去长时间的有沟通。所以他想要表明的是，我跟这个就是说这些使徒，我的福音不是从这些使徒中学过来的，他们没有传授我这个福音，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启示的。所以前面也讲到，为什么他要讲他的这个信仰的原生背景，是因为我从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不可能从我的犹太背景之中产生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所以这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所以他讲到就是说，不是出于人，首先不是出于我自己，然后第二在这里讲，不是出于这些个使徒，因为我那时候我只跟彼得和雅各我只跟彼得待了15天，然后也就见过这个雅各，在那个时候，所以而且是过了3年以后他才去的。那么这个3年是在哪里？他是在这个亚拉伯，可能是在亚拉伯的旷野。所以有的这个神学家就说，使徒保罗其实这是他的神学院的装备哈。我们说，像那些个12个使徒跟了主耶稣3年，所以保罗的3年是在哪里？是在这个旷野，是在亚拉伯的旷野，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神基督带领他，或者说他在这里就是说是重新去学习这个圣经。那时候他只有旧约嘛，对吧？虽然他是旧约的学者，他说他比同龄人都要更长进的那种，他是旧约的年轻的学者哈。但是这时候可能他用了这段时间，他把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旧约的整个的这个关于基督的这个认识，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他有一个重整。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我不知道，但这里他是告诉我们他过了3年才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的历史，他也没有见过那些个使徒。所以在这里 就是最后讲到，他说以后我就到了叙利亚，然后那些个基利加境内，其实就是他的这个保罗的老家就在基利加境内，就在大树这一段时间，可能他在这里又待了十年。如果我们后来再看到的话，是巴拿巴把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然后才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时候其实保罗他是没有没有跟这个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说是他要证明的是，我的这个福音不是从他们学习来的。所以就是讲到他说那时候基督教会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只不过听说呢，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所言宣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会我的缘故归荣耀于神。所以这个是使徒保罗讲他的这个历史的回顾中，他想要表明的。所以第一章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他其实有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说没有别的福音，如果任何的别的福音，那都不是真的福音，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是基督为罪人舍己，所以任何在基督之外所附加的条件都不是福音，然后传假福音的人是会被神咒诅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福音是来自基督，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来自于基督，或者说这也是神用他很奇妙的一种方式，通过使徒保罗把这个就是说是福音记载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之中，所以我们也能够有机会能够最后通过使徒保罗的书信，当然还有新约别的书信，能够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福音。所以那么这个福音，其实如果我们说讲的福音的话，应该来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其实福音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对这个事实你怎么去解释。所以当这里讲到了这个福音的话，其实是第二种的，就是说你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对他的功效，对他和在救恩中所起的作用，所起的地位，或者说他最后在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成圣过程之中怎么样的起作用，这个其实是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整个的这个历史事实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是他这里所讲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呢，是因为是直接来自基督的，就像我们在这里前面所讲过的，保罗不是从人学的，是直接来自基督的。那么这就是前面他想要讲的。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一个福音呢，是真的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就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最后神却在恩典之中呼召了他，那位曾经残害教会的人，如今成为了这个一个传扬基督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章所讲的主要内容。那么其实这个也就为第二章要铺路，那就是说福音如果是来自于基督的话，那么任何人，后来我们就看见哈，就是说他第二章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彼得在那里行的不正，他也一样的受他的抵挡。所以也就是前面讲的，他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你行的这个跟福音相反的话，那保罗也会跟他做抵挡的，就是说会，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讲到的这个，就是第二章会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谁也不能够偏离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内容，然后也就为第二章打下一个基础。那我们说下一次课呢，我们就学这个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是说今天因为走一章，所以有一点快所以 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次课呢能够慢一点，能够慢一点。那如果要是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有一个或者两个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的话，我们说我们有微信群，我们就可以在微信群里啊、我们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也想是想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是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太小了。如果是大家很多人觉得这里太小的话，我们可以换到那个 M1 M2 那个大一点的教室去。是啊是啊，是觉得太小了哈。 OK OK， 那我向那个教会提出来，我们还是换一下吧。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借着使徒保罗他讲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也借着他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如何将一个是完全敌对耶稣基督的人啊，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主啊，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改变之中，也是经历如此同样的恩典。就求主今天借着加拉太书，也借着我们在课后的一起学习和讨论，让我们能够对主你的恩典和这个福音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更是对主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愿意来爱你，愿意来为你所用，因为我们被你的恩典和恩典中所产生的爱所能够激励。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
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我就去问一下啊这个房间的事情。
谢谢郭总。
哎，不客气，
是这样
啊，
我请教了一下。